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720反迫害活动简讯、关于安全问题的紧急通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720反迫害活动简讯。7月20日，数百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华人聚集的缅街筑起勇气长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并呼吁世人明辨是非，选择正义良知，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代表易荣表示，今天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第9年，这是一个沉痛的日子。近2个月来，中共还把黑手伸到海外来，在操控打手谩骂殴打攻击法轮功学员。通过这段时间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越来越多民众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还有的当地居民给学员送水送花。法拉盛居民胡平从中国上海移民来美4年，他说在这自由的土地上中共都能这样，那么可以想象在中国的迫害就更厉害。他说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暴力面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善大忍精神。他说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坚韧精神。他最后重复了2遍，说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
7月20日晚，6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前静坐，悼念9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呼吁立即制止迫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巨大的横幅上写着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两侧是其他各类讲真相横幅。法轮功学员默默地静坐着，长时间地发正念，解体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
7月20日，静坐在台湾台北市信义广场上的法轮功学员，默默地点亮了盏盏烛光，悼念为维护真善忍真理而遭受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谴责无理的血腥暴行，呼唤良知，制止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
600多名韩国法轮功学员和韩国多个民间团体在韩国中路区的宗庙公园举行集会游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停止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福冈等地举行集会游行及烛光悼念活动，抗议中共9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向日本民众传达真相，呼吁结束迫害。
7月20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来到市政厅广场，默默点起盏盏烛火，在微风中悼念为维护真善忍真理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呼吁立即结束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
7月20日，法国大法弟子在巴黎人权广场上集会，用真人模拟酷刑展的方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静坐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呼唤正义良知，制止中共的罪恶行径，停止迫害。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著名景点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和位于前东西德边境线上的波茨坦广场举办了抗议迫害的集会。原籍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德炯九年前随父母来到德国，在两个星期前他看完了转法轮，并被书中的道理折服，决定开始修炼。他到场抗议迫害。
英国法轮功学员7月19日走入伦敦唐人街，向世人展示大法美好，揭露中共邪党出于其邪恶本性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暴行。当天傍晚，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呼吁世人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由瑞典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720反迫害集会7月19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行，引起了瑞典市民的强烈反响。瑞典日报7月20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追随者抗议迫害的报道。一位来自中国长春的老者仔细地看了所有的展板，久久不愿离去。他对学员说，其实共产党干的这些坏事啊，中国的老百姓心里都是很清楚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不好，盼着他早一点玩完。
俄罗斯、瑞士、丹麦、芬兰、奥地利、挪威、保加利亚等欧洲各地法轮功学员7月19日、20日在当地举行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呼吁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奥地利西人学员苏乌拉是在1998年5月13日得到《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时中国少林寺和尚来奥地利演出时，他从他们手中请的《转法轮》这本书，并随之开始修炼。他表示，他会和世界上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要把真相一直讲下去，直到迫害结束。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6月17日，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以奥运为借口，粗暴地撬开了法轮功学员冯昭租住的家，抢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及准备买房的16万5千元现金。冯昭及时走脱，气急败坏的恶警们绑架了他70多岁的老母，来看望母亲的弟弟冯凯，他未满18岁的两个女儿王辉、王彤，以及他的丈夫王君年，以及当天所有去他家的人。
在6月30日前后这几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国保大队人员和木林市国保大队又以帮助参与转移卫星天线为由，在牡丹江地区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数人被迫离家，已有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勒索。大法弟子李海峰被牡丹江国保不法人员殴打，张玉凤被迫害的行走困难。
陕西省西安市百货公司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刘爱英51岁，6月25日在西安市灞桥公安分局西王派出所众多恶警的劫持下，从临时租住的西安汽车配件厂家属院四楼坠楼，晚上7点多离开人世。派出所民警一口咬定是坠楼自杀，欺骗威逼恐吓家属，让其丈夫签字同意不在西安火化遗体，而是拉到远离西安的临潼市火化。刘爱英在这风风雨雨的9年中遭尽非人的磨难，但从未有过自杀举动。
7月10日，吉林省汪清县政法委610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以保证奥火安全传递到延吉市为名，对汪清县近20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加以洗脑迫害，直到7月16日晚奥火在延吉传递结束，这些学员才得以回家。
明慧编辑部关于安全问题的紧急通知：所有在清新论坛有账号以及近期内访问过清新论坛的大法弟子请注意，据可靠消息，近期中国大陆一些地区部分大法学员的被抓是各省专门负责网络监控监视特别部门干的，估计不同地区也有这样的情况，被抓的这些同修都是在清新论坛有账号的。 北京时间6月27日中午12点38分，新兴论坛服务器被植入木靶。此后，中共黑客盗用管理员身份远程登录清新论坛服务器。7月13日，清新论坛服务器管理员发现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清理。20日，管理员发现7月15日上传的无界测试版已被替换。21日，管理员发现自由门测试版和世界通测试版都被替换。替换后的文件捆绑有木马，文件大小增加约 40K。捆绑木马的文件如果成功运行，就会安装监控键盘的木马，记录用户在电脑上的操作。详情请见明慧文章。自由门 6.76 无界测试版下载被短暂植入木马。目前清新论坛已暂行关闭。鉴于邪恶得以用网站管理员的身份远程登录清新论坛的服务器，服务器上所有文件都有被修改的风险。从北京时间6月27日起，访问过清新论坛，尤其是下载过文件的用户，都有被安装木马的危险。如果用户账号是用非管理员运行电脑，这次捆绑木马的文件无法成功安装木马，所以不会受影响。之前放光明网站、阿波罗网站、新视觉网站和其他一些网站被植入的恶意代码都是一样。如果访问者的电脑是用非管理员账号运行，电脑都没有受影响。所以日常电脑操作使用非管理员的建议对大陆学员也适用。杀病毒的软件只能防护已知病毒木马，非管理员的低权限却通常可以挡住所有恶意代码的执行，除非恶意代码病毒自动将受感染电脑的安全设置升级为管理员。大法弟子要修成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们平时理性地注意安全措施，紧急情况下及时消除安全危险，不仅是为了保证自身持续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更是为了他人的安危，为了大法弟子整体更好地讲真相，更多地救众生。希望所有近期登录过清新论坛等网站的同修，特别是所有中国大陆涉及资料点工作的大法同修，见到本通知后，迅即对自己的电脑系统采取彻底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一、立即重新格式化硬盘，找到安全版本的破网软件以重新安装；二、除直接上清新论坛的学员本人更换所有的密码、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之外，用安全理性的方式尽快通知用这些信息与自己联系的同修更换电话号码和所有密码。三、用于做真相资料的电脑和网线要绝对与上各类论坛 QQ、Skype、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 等场所的电脑分开，专机专用，专线专用。四、参照以下两篇明慧文章，做好每一台电脑的基本安全设置。电脑安全案例分析及处理建议一及二。五、静下心来密集学法，发正念，调整心态，找出自己的不足，从现在开始更理智地在法上走好。六、发出强大的正念，坚定地清理邪恶。明慧编辑部2008年7月24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7月18日，贾爱芳与六个月的女儿及婆婆刘秀英在河北省涞水县被绑架，后被劫持到河北省易县。7月10日，暂住涞水县城的贾爱芳夫妇的家遭涞水镇恶警查抄，丈夫刘汉宇被恶警强行绑架，现被关在涞水县拘留所。7月13日，贾爱芳抱着孩子和刚赶来的婆婆一起到涞水拘留所看望丈夫，遭到拒绝。18日，婆媳俩也无端被恶警绑架到易县。山东冠县协党人员在县各主要路口安装不少摄像头，在县城内共计安装了2430个，24小时进行录像监控，并把全县分为4个区，由3个副局长、 谢遵义、韩红光、王俊昭及一个县委书记冯书和各负责，动用国保、安保、治安、刑侦、经侦、协警及各乡镇警力实施迫害。当地协党为了激发恶警的魔性，还给了25个副科级、28个派出所长全部受勋。进入七月，协党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疯狂，恶警夜闯民宅、砸门撬锁、入室抢劫、鲸吞钱财、闹事拦路、搬上绑架，各种违法乱纪恶行。县城区及部分乡镇已有20多位大法学员被绑架。
甘肃平凉市国安处长曹喜文在512地震后窜至靖川县，以奥运为借口与靖川县委狼狈为奸，由县委书记王学书安排，公安局执行，出动数批恶警绑架了科技局退休老干部70多岁的老人薛培栋、农业局工会主席李婉春、畜牧局工会主席王立平、靖川县罗汉洞乡农民张武成等4位大法弟子。在此前还劫持了县粮食局干部赵忠亚、县中医院医生康尚文等2位大法弟子。
湖南省金市大法弟子刘福英等3人于5月28日被绑架后，同修们一直坚持为非法被抓的同修发正念。刘福英正念正行，不配合邪恶，被劫持到白马垄劳教所，劳教所以身体有病不合格为由拒收。刘福英7月12号凌晨3点被送回家。
近日修炼感悟，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从法上认识周围所发生的每件事情。近来不断有人传出一些小道消息，有些同修就信以为真，就在同修间互相传，有的同修带着怕心、恐惧心也在传，这样等于是加强了旧势力的因素，我们只有发正念制止和解体它。还有些同修因为有怕心，经常想一些今天旧势力统一行动，明天大逮捕，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经常想旧势力的事情，是不是在加强旧势力的因素？我们只有背法、多学法、发正念，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3件事。
本周308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43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610人员明白真相，改邪归正后得福报。某单位在协党开始迫害大法后被列为重点单位，致使该单位的大法弟子常被骚扰与抓捕，其中被拉入参与迫害的人员不一定真正反对大法，甚至几乎每一位被分派监管大法弟子的人都有亲人在练法轮功，但是迫于上级命令，他们也对大法弟子抄过家，恶意举报过大法弟子们，还参与过抓捕，因此这些人或家人因他们迫害大法弟子，麻烦灾祸不断。由于国内国外大法弟子慈悲地向这些人讲真相，目前此单位这些人都不迫害大法了，他们的前途命运正在向良性方向转化。下面略举几例。镇政法委书记甲，由于他经常伙同派出所去骚扰抓捕当地的法轮功弟子，大概在2001年就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后来仅40几岁的他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又患上了糖尿病。某单位保卫科长乙曾参与上缴本单位大法弟子书物，2000年底与派出所人员一起到北京去抓上访的大法弟子回本地看守所，2002年他又用打电话试探大法弟子在家否，伙同610人员抓大法弟子到洗脑班，而且是从他外甥那儿弄到的辅导他外甥功课的老师的钥匙，然后强行开锁入室，绑架走大法弟子的。这样做之后，他的独生子突然得了白血病，不能去上大学了，人们纷纷议论这是迫害大法遭的报应。他将儿子转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去治疗，一下子他本人的科长没法当了，因为他必须去护理儿子。当时甲与乙都在一所医院，他们各家的大法弟子亲戚去看望他们时都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这两个人都有悔悟， 假出院后坚决不干正法工作了，特别是不去抓大法弟子了。再加上本地同修将甲在明慧网上公布了他的工作地址及电话，于是海外的同修，特别是台湾的同修，马上给甲打电话，给他讲清真相。据说海外同修讲的直至甲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才挂了电话。后来他的亲戚又去看他时，劝他学法轮功，他就悄悄地开始学练了起来。不久，不但他的眼睛又恢复了视力，而且又能上班了。乙自从儿子得病后，单位很多人都议论，说他是抓法轮功得的报应。他妹妹就求师父发发慈悲，救下他哥哥唯一的儿子，并多次向被抓的这位大法弟子道歉，同时谴责他哥哥的做法害人害己，今后再也不要干缺德事了。乙自己也很后悔干了伤害大法弟子的事，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法弟子道歉，并且以后真不管法轮功的事了，还帮妹夫去把大法书资料等藏好。当大法弟子告诉他要三退的事实，他马上说，我们全家都退，孩子的妈妈是党员，儿子和我都是团员，我早就知道共产党个个都是流氓，谢谢你帮我退掉。结果经过几年的调治后，他儿子的白血病完全好了，继续上完大学后现在都在南方上班了。乙本人也得到一份收入很丰厚的工作，现在一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日子过得又舒心了。乙的科长职务因其要照顾儿子的原因，就顺理成章的由丙担任了。丙上任后也参与610绑架了本单位的大法弟子，结果没多久丙的头部长出了个怪东西，丙也住到了武汉的大医院去做手术。该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被非法在劳教所等地关了一年，出来后这位大法弟子给丙的妻子讲真相，因丙妻看过大法书，很同情大法弟子，希望自己丈夫不再干害人害己的事。大法弟子再给丙讲真相，他很乐于接受，向大法弟子道歉，并声明退出曾经入过的团组织。被别人断言他可能得的致命的病，在手术后恢复很快，没什么后遗症，几个孩子也分到满意的工作。在为这些610人员知错能改高兴的同时，我们奉劝那些在干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勾当的人员，赶快悬崖勒马，从善如流，给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
善待大法，退邪党，祖孙三代地震中安然无恙。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天池乡是地震重灾区，有一个农家因家里有亲人修大法，很早就明白大法蒙冤的真相。有一次修大法的亲人去当地发放大法资料就读相亲，被当地恶人发现后追到该农户家，并强行叫他家交出真相资料。该家大爷出于保护大法弟子，珍惜大法真相资料，拒绝了恶人的无理要求。而且大爷全家一听到退党、退团、退队保命的消息，都毫不犹豫地办了三退。这次512大地震当天，大爷老两口正在吃午饭，突然发现孙子没在身边，忙放下碗筷走出家门找孙子，这才想起是儿媳背孙子到外边玩去了。刚欲转身回屋，就出现了强烈的地动山摇，瞬间自家的房子就夷为平地。老两口躲过大难，等地震平息后，在矿井下采矿的儿子从井下也毫发未损地上来了。汉旺镇学生伤亡严重，但他家在汉旺镇读书的外孙外孙女都在大难中安然无恙。大爷全家能在大难中遇难成祥，正是他们善待大法和选择了三退得到福报的真实见证。
建议不同地区的同修相互沟通，共同制止恶人恶行。近日明慧网发表哈市通河县同修建议，双城市同修共同制止县委书记赵红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建议中说明，赵红军自任通河县委书记以来，非法抓捕多名大法弟子，并劳教判重刑等。赵红军原籍双城市人，建议双城市同修讲真相，制止恶行。双城市同修见此消息进行调查，得知他很多亲属都在本地，立即写给赵红军及亲属一封劝善信，劝其立即停止作恶，劝其亲属行动起来对其劝说。这封信在明慧网7月12日的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中发表。 双城同修切磋后，准备在双城城乡大面积散发和邮寄，同时也建议通河县同修在县内散发，让赵红军所在县城的家人及同事等都知道他在对大法弟子行恶及行恶的后果，灭尽操控他本人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使其本人清醒。为此建议大陆各地同修在明慧网上常沟通，无论迫害大法的恶官恶警掉到哪里行恶，让他们无处躲藏，将其恶行曝光于天下。
建议大陆学员不要给海外发送图形文件的电话号码。近年来，明慧编辑信箱收到大量大陆同修收集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电子信箱等信息，给广传真相、救度大陆有缘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们也经常收到大量的扫描或拍摄的图形文件电话号码，这些图形文件目前海外没有条件使用，而且文件很大，传送不便，请大陆同修停止发送。但我们仍然欢迎大陆同修提供文本文件的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谢谢大陆大法弟子的大力合作和理解。
用 QQ 群有安全隐患。最近成都有同修在传 QQ 群，有两个号，说上面讲真相的内容和交流什么都有，我想这有安全隐患。通过火凤凰等破网软件隐藏 IP 后，申请一个 QQ 号聊天讲真相，或建一个 QQ 群讲真相，过不多久就换一个 QQ 号，这种方式一直有同修在做。但是像这次同修之间建一个 QQ 群，许多同修加入进去交流，这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再次提醒同修一下，别被邪恶钻空子。18日的明慧网也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不承认旧势力才能走出迫害，修掉对奥运和预言的执着，让学法小组遍地开花，正念解体洗脑班，对破除间隔相互配合的一点感悟。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承认旧势力才能走出迫害。在师父正法中，旧势力的最后残余邪恶因素不甘其失败的下场，仍做垂死的挣扎。近期又在以奥运为借口对大法弟子进行大面积的干扰迫害，阻碍众生的得救。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旧势力在师父的正法中是不被承认的，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还叫旧势力的迫害伎俩得逞呢？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教给了我们如何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法，比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 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从目前各地出现的迫害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我们还是或多或少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特别是在思想中，没有彻底根除旧势力的阴影，没有更好的同化师父教给我们的法。我们大法弟子表面虽然有人心，但对旧势力如能彻底的认清否定他，不承认他，他就不敢迫害你。如果他真要干坏事，师父就可以彻底销毁他。比如就在2006年4月，我们当地的电视台放风说不准安装卫星天线，而且说是犯法行为。当时我们刚学会技术，准备推广新唐人，突然邪恶来这么一手，怎么办？我们经过同修交流，认为安装新唐人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师父想要的，是神圣的。邪恶说什么我们能信吗？信不就是承认吗？你承认了他，他就可以管你了，师父又怎么帮我们呢？护法神也没办法协助我们呀。我们要彻底的否定他，就按师父的要求做。这样思想上有了清醒的认识，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不敢动。2007年8月，邪恶又在电视上放风说要抄锅并罚款，有些安上锅的同修出现了心理不稳，结果在9月30日，邪恶抄走了5个同修家的锅。之后一些同修听说了正在抄锅，就把自家的锅拿下来。但有几个村的同修正念非常强，他们说，这既然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们为什么信他呢？经过交流，从思想里彻底否定了他们，并集体发正念，结果邪恶就根本没去这几个村。从上面的实例我们看到，真正否定他们的伎俩，邪恶就不敢动你。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听到了一些邪恶的风言风语，听了信了心动了，结果把邪恶招来了。在转法轮中，师父说，宇宙中有一个理，你想要的谁都不能干涉。我悟道，你听信了邪恶的东西，那邪恶就有理由管你。作为一个修炼人，特别是正法时期的修炼人，要什么求什么，我们是自己说了算的。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然就是要听师父的话，依大法做事，圆融师父想要的一切。这宇宙中谁敢动你？我们如果听信了别的东西，特别是邪恶说的话，你就是承认了它，它就可以进入你的空间场。你如果还不清醒，那他们就有理由迫害你，甚至毁掉你。旧的邪恶势力在另外空间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丝一念都无法隐瞒。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想随便地插进来，师父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要想干他们要干的坏事，就得要你的思想脱离法，从而符合他。他们目前采取的办法，大多是先在我们的思想中钻我们未去的人心观念。比如在一些矛盾中，我们的心不理智，主意识不清，只看别人不向内修。由于被后天观念左右，使邪恶有机会可乘。这时他们就有了一些理由，体现在人的表面，比如邪恶突然开黑会，下黑指示。也就是说，他们要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执着，从而为其迫害找理由。如果此时我们能清醒过来，能让修好的那面当家做主，就能认清他们的伎俩，从而否定他们，不听他的谣，不信他的谣。 同时还要正念清除它们，它们就会立即解体，什么迫害现象也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多时候表现的不是这样，一部分正念强的同修不会受其干扰，继续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因为他们正念强，否定彻底，邪恶的信息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场，甚至不敢靠近。还有一部分同修否定不彻底，比如说，大法弟子心里想，邪恶的安排我们不要，我们只要师父的。但对于家中的一些大法书籍以及真相资料等物品还是不放心，好像是一个危险品，是一个邪恶迫害的罪证。因此很多时候都能听到这样的话，把东西藏起来，别叫邪恶搜去。从表面看，我们是想否定邪恶的安排，但下面的别叫邪恶搜去就是承认的因素。当然不是叫大家就别藏这些物品，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有一颗承认邪恶的心。从法理上讲，我们的心对邪恶有多大的承认因素，它就能干扰我们多重，使我们的正念就有多不足。如不及时排除它，就越来越干扰我们的正念，最终导致迫害很严重，甚至毁掉我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大面积的出现迫害现象是不正常的，同时也是对救度众生的最大干扰。师父在讲法中要我们当好主角，我们总是当不好主角，却要当配角。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总是用人心对待目前正法的事，用人心对待救度众生的事，用人心对待救世利的干扰，那怎么能当主角呢？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法徒，更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早该抛弃人念，还我神念，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让师父欣慰，让众生有盼。信师信法是否定一切磨难的法宝，也是恒定是不是大法弟子的标准，我们要清醒地理解这最基本的原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掉对奥运和预言的执着。几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各种灾难，网上人们之间盛传着议论着几次灾难的矛头所指向的那一天要发生什么，议论着这个恶党在奥运前后将遭遇什么，猜测邪党的气数，猜测预言的准确性，猜测着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但那是常人面对从没有经历过的各种灾难面前一种本能的判断与担忧。但一段时间以来，发现有很多同修也掺杂其中，认为北京奥运会能开上或开不上，预言上说几月如何等。我们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人不能抱有对时间对预言的执着。以前执着时间，执着着天象所得到的教训太多了，总是不能吸取教训。这是心在修炼与正实法的路上的一个波动，正实法的路上有了任何执着，旧势力、旧宇宙生命就会偏要让事情出现相反的结果，这会人为的增加了正实法的难。当然不是说不执着了，奥运会是常人中的事情，天在变，人自然就在动，人世间的变化都随着我们这场正邪的较量而变。我们要铲除的是破坏正法、破坏世人的邪恶生命，使众生都能知道真相，从而被救度，而不是针对邪党要干什么事情我们就不让他干成，或期盼他干不成。他破坏正法，元气大伤，在三界中没有了立足之地，是邪恶失败的必然表现。 大法弟子在正实法讲清真相中不断揭露着他的真面目，而这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众生认清他，摆脱他，从而能得救。这也和为治病来练功，不能好病是一个道理。我们不要去求，去向外求，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众生都在期盼着我们，我们难道还要去期望人的事情？至于预言，之所以能够预言未来，说明古今中外的预言家都是有特异功能，或是修炼者，或是得到了其他奇异能力等等。但是他们所得的、所修炼的，都无法与我们今天修炼的大法相比。而有的同修就扎在预言堆里不能自拔，执着等待预言中的事情发生。师尊说，但是你说我们就是对经书感兴趣，你老是围绕着经书去学，那就是在那一法门中修炼了，因为经书也是把那一门的功和法合在一起了，一学就学了那一门了。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钻进去了，按照他的修，那可能就走了那一法门了，就不是我们这一法门了。转法轮，修炼是个严肃的事情，预言只是为今天大法弟子注师正法的千古大戏做的一个铺垫，供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师尊说，有的人老是执着预言说了什么，实际上怎么没那样啊，就当成法了。别忘了，正法开始之后，一切都看未来的需要而定，包括正法过程本身，预言只能为救度众生方便而用。也有人说，师父有句话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到时怎么没有那样啊？其实你都是在猜测，对时间的执着是不是执着啊？修的没有任何遗漏，才是修的最好的。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们抓住钻空子。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正法修炼讲究无为，无为可以使心宁静，无为可以使自己无求，无为可以使自己神的一面展现，可以出正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题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佳木斯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学法小组遍地开花。我们附近有两个社区，老年同修比较多，只有少数同修还在工作，虽然在时间上有优势，但老年同修常人中文化水平低，其中有许多识字少或不识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帮助同修融入法中，形成整体，在法理上提高上来，跟上正法的进程。下面我就说说我们的学法小组是怎样从一个到遍地开花的。1999年以前，我家就有学法小组，十几个人每天在一起学法两个小时，大家互相交流切磋，提高得很快。720邪恶中共开始迫害以后，集体学法的环境遭到破坏，但我们也经常凑在一起交流。2001年在我家成立了被迫害后第一个学法小组，四个人。那时由于有怕心人心，所以多次变换学法地点时间，当时还觉得自己很智慧。因为我们这几个同修都受到邪恶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来自社会、家庭、自己心性等多方面的干扰，时常都有感到困惑的时候，但通过学法切磋交流，逐渐都提高了认识，也坚定了正念，并且排除了这些干扰。后来我们学法小组增加到七个人，大家都体会到集体学法的好处，大家觉得光自己提高还不行，应该带领大家一起提高，听师父的话，维护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环境，全面恢复集体学法，尽快在这两个社区范围内形成整体，争取不落下一个同修，以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七个学法小组， 我们七个同修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分头组织，每人带一组，起到种子的作用，这样七个学法小组迅速而顺利地成立了。每个学法小组人数不等，学法的次数也不一样，来到学法小组同修的状态也千差万别。有的同修正愁没集体学法的环境，正好成立学法小组，所以很积极。有的同修由于怕心，很勉强地走进来。无论怎样走进学法小组，只要融在法中，大家都在改变，有许多执着心逐渐被修去，开始主动归正自己的言行。就这样，每个学法小组在稳健的学法，讲真相，救人。因为大家是集体融在法中，所以每个人都变化很大。有个小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可贴标语、发传单、挂横幅、讲真相、劝三退，样样不比别的小组差。我们这七个同修每周要一起学一次法，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把各自学法小组出现的问题、遇到了困难及好的经验，大家互相交流，这样我们在法理上能迅速提高上来，然后再回到各学法小组，带领大家共同提高。随着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越来越多的同修走进了学法小组，原有的七个学法小组远远不能满足同修的要求。十七个学法小组，由于法学得好，又有这样一个交流切磋的好环境，每个同修都在提高。当初勉强走进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开始主动的自己去组建新的学法小组，就这样学法小组一下扩展到十七八个。在组建各个学法小组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这时我们那些没去掉的人心和固有的观念全暴露出来了。例如在选定其中一个学法小组地点时，我们几个协调人斟酌了很长时间。这个小组有四位同修，一个孩子小，一个开超市，一个家里有卧床病人，还有一个没文化。这四位同修谁家能行呢？我们思来想去，我甚至想实在不行就来我家吧，可我家太远，他们四位是邻居。就在我不知怎样做时，想起师父的话，正念的，于是我不加思索地去了没文化的同修家。一说成立学法小组的事，他很高兴，说自己早有这个想法了，因为他学法有些困难，地点就在他家，什么时间都行。第二天这个学法小组就开始学法了，从中体会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就看我们怎么去做。还有一位没走出来的男同修，今年1月确诊为肺癌，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可现在已经9个月了，本人很乐观，什么事也没有。他想在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但提出了一些条件，他家附近的同修不能去，去他家的同修还必须是精进的，法理还要清晰。当时我很为难，常人心就起来了，心想自己有病了，想起大法了，这是什么修炼人啊，有求而学法。我极力地压住火，归正自己的心态，好不容易跟贾同修商量通了，贾同修也同意了，具体是他自己安排。可是一星期过去了，贾同修没去，两星期过去了，贾同修还没去，说自己需要调整。我的火再也压不住了，邪党文化那一套也上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对男同修、假同修的怨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还觉得自己句句在理，其实已经是魔性了。等静下心来用法一衡量，自己连个常人都不如，这哪像个协调人啊？回家学法归正自己，堵上漏洞，找同修敞开心扉交流切磋，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又一个学法小组成立了。我相信男同修的那些不正的想法在学法过程中会慢慢归正的。二十七个学法小组，由于不断有新得法的学员，所以学法小组就像雨后春笋不断的扩展，现在已经达到27个。有的学法小组年龄差异很大，但这恰恰形成了一种互补，老年同修在法理上理解的慢，但能持之以恒，有韧劲儿。 年轻同修虽然在法理上认识得高，但做的不如老年同修，因为大家长时间在一起学法交流，所以慢慢都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并且去掉它。走入学法小组的学员都感到自身变化很大，但整体上离师尊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会不断的努力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洗脑班》。99年720以后，单位里我们几位同修成了关注的焦点，领导找到我们，你们要写出对法轮功的转化认识，因为我们心中有法，目前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师父在法中已讲到了，我们知道怎么做。同修 A 写出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认识交上去，看完后领导说法轮功已被定性是某教。 A 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大法是正法。 A 沉稳平和的回话使他们一震，全单位最老实的人敢说这样的话。大法弟子在法中修炼出的坚定正念使他们感觉到此时说什么对 A 都没有用，于是领导提高声音，你是铁板一块呀，今天就抓你做个典型。 A 再去上班，人事处通知说你被下放到职工食堂去劳动，这是党委研究决定的。 A 没有动心，放下面子，不觉委屈，无怨无悔。他们杀一没有达到警百，没起作用。他们看到我们个个都这么坚定，就停止了我们的工作，办洗脑班集中转化。我们在一起切磋，认为我们坚决不配合，不去参加，不能让他们造业。在家待了两天，我们悟到应该跟他们讲清真相，揭露媒体造谣的宣传，救度他们。当我们心性到位时，领导改变了先前强硬的态度，把电话打到我们家里让我们回去。他们态度缓和下来，我们就继续跟他们讲清真相。我们讲我们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以及文革中的教训，告诉他们凡事要想一想，别给未来留下遗憾。他们说你们就写个认识吧，我们也好有个交代。我们说认识早就写完了，还是那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我们的态度坚定使他们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他们就想来个分化瓦解，让我们每天只来一个，再不行就先处分一个，杀一儆百，而且目标已定。对此我们互相交流了想法，一致认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处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行，必须马上解体这个洗脑班。第二天他们拍着桌子说，再不认识不转化就扣你们工资，不给晋升公务员，扒掉官服，开除公职。当时我们也正告他们，我们没有犯法，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你们哪个敢站出来说自己是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还给我们办班，你们这是整人。明天我们不来了，我们要写材料找律师上告。停了一会儿，那个领导尴尬地笑着问，你们都知道啥？我们什么都知道。就这样洗脑班被强行解体。当时反制邪恶这层法理我们还不太明确，但我们只有一念救人。切磋中有同修认为我们是不是不够善，说实在话，在一个单位工作了那么多年，同事间关系都很融洽，一下子拉下脸来撕开面子也不太容易。修炼人是要放弃人中的一切的，包括人的情，我们是为他们生命的永远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善。至此另外空间操纵常人的邪恶还不死心，那个领导把电话打到同修 B 家里，恐吓家属，并说写个假认识也行，就算过关。同修 B 的家属是常人，害怕失去工作，逼迫 B 写认识，并自己替写一份让 B 签名。 B 坚决抵制，家人就大打出手，并将 B 逐出家门。该同修被迫流离失所，身上没有钱，没有寒衣，家里一个正上小学的孩子。 在亲情和各种困难面前必没有动摇，他们一气之下就扣了我们的工资，我们丝毫没有动心。奇迹出现了，领导班子突然间解散了。新领导班子上任后，我们继续讲清真相，在正实法维护法的正念正行中，我们重新上岗工作，并要回了被扣发的全部工资。单位里应该晋升的我们都正常晋升。在解体洗脑班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牢记师父大法弟子是个整体的教诲，我们虽然能力各有不同，但我们都能紧密配合，互相圆融。我没做好的，他去补充做好；我没讲清的真相，别人及时把它说清。发现同修有不好的心或不好的念头，都能及时指出，在法上切磋归正，共同提高。有不同意见或发生争执时，都能向内找，以法为师，顾全整体。当然也有许多不足，在某些方面承认了迫害，在反迫害中修，有证实自己的心，还有争斗心和跟人绕圈子的心等。我们能够走过来，这都是法的威力和师尊慈悲的呵护。通过解体洗脑班这件事，我们的体会是：一、多学法，学好法是我们坚定正念的根本；二、基点放在救度众生上，符合了法，邪恶就会自灭；三、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配合，也是做好三件事的重要保证。